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八章啊，我们前面一次呢，十七章已经分享完了，在十七章的最后呢，大卫其实已经安全的到了东岸河东啊，也就是当时呢以色列分地的时候不愿意过河的两个半支派，一个是流便啊，一个是加德，一个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，所以在那里呢，大卫得着了很多的神的供应。我们上一次分享了十七章的二十七节到第二十九节啊，神丰丰富富的给了他，真是有余的。那当然是借着神的仆人，所以这些人当中的一些呢，我们后面还会提到，比如说巴西莱这个人呢，后面还会提到。所以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神的手啊，他在做工。他并没有因大卫自己的软弱，那当然亚沙龙的事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呢，大卫是有责任。神并不是说呢，哎，大卫错了，所以神就不停的惩罚他。神不是一个这样的神。我们什么时候回转的那一刻呢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恩典呢，其实一直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上一次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词马哈念啊，二十七节。十七章的二十七节，这个地名很重要，因为马哈念就叫二军兵嘛，就叫神的看顾嘛，神的保护。所以大卫等于去到了马哈念呢，就去到了神的保护里。所以从那一刻，其实我们就已经知道大卫一定能赢啊，神依然还是会保守他，让他回到王位上去。所以十八章呢，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急转直下的过程，就是立刻。就看见亚沙龙被审判了，然后呢，大卫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再一次显明他在亲情上的软弱。所以在整个的十八章呢，一个主题就是亚沙龙是怎样死的啊，这是我们分享的一个主线啊，尤其是前半段。用一句话来总结呢，就是亚沙龙死在他的骄傲里。这个对我们今天有非常现实的意义。神呢，一直在恩待大卫，但是呢，种什么收什么嘛，就如同加拉太书所说的。所以亚沙龙在他的骄傲里啊，所撒的种呢，到十八章就开始收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十八章的前面一节到第五节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啊，一千夫长、百夫长率领他们。大卫打发军兵出战，分为三队，一队在约押手下，一队在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，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。大卫对军兵说：“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。”军兵却说：“你不可出战，若是我们逃跑，敌人必不介意啊，我们阵亡一半，敌人也不介意，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。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。”王向他们说：“你们以为怎样好，我就怎样行。”于是王站在城门口，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。王嘱咐约押、亚比筛、以太说：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。”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，兵都听见了。注意这个前面的描述呢，圣灵给我们几个重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大卫要去打呢，军兵不同意。那前面是一些技术细节啊，大卫分了三队人，这三队人我们也很能理解。约押本来就是元帅，亚比筛基本上也算是个半个元帅，他就是他跟着他哥一直打仗的。那在敌人来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两队敌人一起来，亚比筛也是自己领了一队军兵去打。那以太呢，我们在前面十七章。那是在十五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加特人以太是坚定的跟随大卫的外邦人的这勇士的头啊，所以他带领的也正常。所以这三队士兵出去的时候呢，大卫要跟出去。第二节，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啊，所以这说明了大卫他的心呢，他从来不是。是让他的子民为他卖命的这么一颗心啊，大卫从来都是想要自己 去迎敌的心，这样的一颗心呢，就是神的心呢，其实就是神的仆人的心。那我们知道呢，神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做服事的啊，总是要做榜样啊，不是去辖管啊。那为首的就要为仆啊。耶稣来是为我们洗脚的，这些道理呢都是合在大卫的这个态度里。他要去打，我们很少看见地上的皇帝呢说敌人来了我自己要去打。他要去打的时候呢，一般都是一定能赢啊，他要御驾亲征的时候，就像扫这个不是像前面这个亚沙龙想打的时候。如果亚沙龙知道这次他一定会输，他不会去。等会儿会讲亚沙龙的心啊，很有意思的一个巨大的反差，他觉得一定会赢的仗，输得很惨。所以大卫在这里刚好是反的，他要去呢，在人眼里是一定会输的仗，因为其实他带出去的人，我们想象不会很多。那以色列人是亚沙龙聚集起来的，人数上肯定是亚沙龙一方的人数会多很多，死了人就死了两万了嘛，对吧？我们再看本章的十八章的第七节啊。当天阵亡的就两万，你可以知道当天以色列人和大卫这边的军兵的这个比例啊，应该是成倍的差别。所以大卫要去打，其实是带领一支呢劣势军队的。所以大卫是他并不在乎自己的生命，他是更在乎他的子民的，这是肯定的。那第二呢，他的军兵为什么不让他去打呢？他们是这么描述的。他说因为你啊，第三节，一人强似我们万人啊，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。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呢，信心啊是比什么都宝贵的。就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会面临一个选择，就是我信靠神的那一刻，我相信的是一个现在眼睛没看见，然后呢我也没有任何的有形的东西抓在手里的做证据的，我是凭着信心，我相信他，相信他的话。另外一面呢，我可以抓很多东西啊，比如说打仗的时候，我可以有什么？我可以有军队啊，我可以有武将啊，我可以有兵器，我可以有盟友啊，我可以有计谋，这些全都是我会去思考的啊。我要去勘探地形，我要做很多的事，这些是我眼睛能见，这些是我能够依靠的。所以这两个的比较呢，在这里就可以显明出来，就是大卫的士兵们呢，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呢，有形的东西不如无形的东西更重要。对大卫的这个信心呢，就他们知道只要大卫在，神的祝福就在。还能理解吗？大卫就是个扫罗的话呢，就大家可能不一定有这么样。大家肯定就跑了，或者要扫罗一起去打。就是你相信大卫呢，其实间接的就是相信大卫的神，就是你相信神的祝福呢，你还是相信你的武力呢。所以二节和三节这番对话，这军兵们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不相信我们手上的力量，我们相信你背后的神，他其实就这么个道理。对，我们翻译一下，就你不要出战啊，我们都没所谓，我们逃跑，就我们怎么输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去打的。所以恰恰是一支这样的军队最后能赢啊。我们等会儿看六节往后啊，他们是赢得很彻底。所以他们是知道是神站在大卫这一边，他们是愿意站在与神站在一边，而且呢他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打的。如果依靠自己力量呢，他们人数是弱的，是少的啊，他不可能会有信心去打。所以以弱胜强的这个战力呢，在这里显然显明他们是信心放在神那里的。那最后呢，圣灵还强调了一点啊，在这几节里就强调大卫说的话。大卫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啊，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。这个话里啊，其实有几层意思，我们一层层来看。第一层呢，就是大卫知道一定会赢的。那 对吧？否则你这你们一定会输，你说这个话是没有意义的啊。大卫知道，其实神是在看顾他。其次呢，大卫也知道，亚沙龙呢这一次可能是要死的，对吧？如果亚沙龙不会死，大卫就不会去这么去叮嘱他。最后呢，大卫呢不想要这个结果，所以他反复叮嘱他们。大家体会这几层意思了吗？大卫跟神的关系很近啊。首先，大卫知道这仗一定能赢，大卫也知道呢，亚沙龙啊，也要在这仗里呢，他是要得着他该得的。大卫都知道，因为大卫见过扫罗嘛，对吧？他知道扫罗种什么，扫罗也收了什么，这个是不可阻挡的。大卫自己亲身经历了扫罗对他的逼迫。大卫从来没有恨过扫罗，没有因此想去报仇，但是大卫也知道扫罗的结局是很凄惨，所以大卫在这就叮嘱他们，你们要善待，为我的缘故要宽待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这是一场出去要打的仗啊。他所说的这个话呢，显然就显明呢，大卫的心呢，始终还是放在亚沙龙的生死上，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啊，因为要打仗的还有他的下属嘛，对吧？还有他的军兵嘛。大卫是一个很属神的人啊，我们一定要先建立这个概念啊，如果大卫自己不去打，让他的下面人去打，他自己不敢打，最后呢叮嘱下面人，你不准杀了我儿子亚沙龙啊，这个是有问题。大卫自己也愿意打，其实他就把生死也交在战争里，就或者换句话说呢，他甚至自己也肯死，不愿意亚沙龙死啊。这个不是我瞎说的，大卫自己讲的啊。大卫在本章的最后就是这么说的啊，19章的最后一节，大家看，他说我恨不得替你死。大卫真是这么想，我恨不得替亚沙龙死。我们可以稍微默想一下，稍微停一停在这里，默想一个父亲的心。我相信我们在做父母的人呢，能够理解。不管你儿女啊再怎么糟糕，你还是不希望他死了。哪怕他再糟糕，已经无可救药，你还是不希望他死了。可以理解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时候要知道呢，这样的心呢，其实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总要顺服神的旨意啊，要说主啊，你按你的意思，不按我的意思。大卫就宁可自己死啊，他也不希望接受一个主的旨意啊，亚沙龙要死，对吧？就像大家想不想起那个？不肯去替神传话给尼尼微的那个先知约拿呀，我宁可自己死了，我躲到船底下去，我就是不肯去。你让我去做，我不愿意做，这个我坚决不肯去。我们跟神有的时候较劲啊，会较到这个程度，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最大的那个网罗和拦阻。所以大卫是一个很有爱的人，很慈爱的人，但是呢，同时呢，这硬币的另一面呢，却使得他呢，过于的宽容啊，也包容了亚沙龙的罪，也包容了约押的罪，包容了暗嫩的罪。所以我们人很难行在中间。我们想一想大卫，我们再次默想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或者如果说我说我很恨无罪。那我容易行道的这个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我容易定别人的罪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是很容易陷进去的坑啊。我如果很有爱，我很容易就会包容罪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做不到真理和恩典是平衡的很好。为什么说耶稣来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？约翰福音1章。 恩典和真理啊，只有在基督那里是完美的结合起来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，对爱的定义当中就有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对吧？所以爱本身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但当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要爱的时候，我想到的就是算了，他犯个罪就算了。当我想到说我要恨无罪的时候，我就想定他的罪，想指责他，不对，我没办法包容他，我没办法忍耐他。所以在大卫这里呢，他走到的那个就像钟摆啊，我们很难停在当中，他走在摆到的另一边呢，就即便这个时候，就亚沙龙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，他还在说呢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啊宽待。圣灵特别的在这呢，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五节的最后，兵都听见了，所以很有意思啊。为什么强调兵都听见了？这不是一个常有的状态。你想，假设你要叮嘱三个将军，你会怎么叮嘱？你首先可能在帐篷里就叮嘱，对不对？你要差他们出去打仗，你说啊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去打。然后呢，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，记住啊，不要杀我儿子，就可以了吗？那如果兵都听见了，说明他什么？说明他一直在讲，是不是？对，就他站在路边送行的时候就一直在讲，为我的缘故宽待亚沙龙，为我的缘故宽待亚沙龙，是不是？因为兵走路会很长的嘛，这个队伍很长的，这个不是一个挺让人喜乐的画面。你可以想一想，这就是孩子被抓住的画面。你要你不让你孩子吃冰激凌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的。我要吃冰激凌，我要吃冰激凌，我要吃冰激凌，我要吃冰激凌。他一直在说这一句话，他一直在说，说明他心里就想这一件事，就是一件，我要，这就是我要的，对。然后你让他吃饭，他也说我要吃冰激凌；你让他做功课，他也说我要吃冰激凌。他面对将军也说宽待亚沙龙，送行也说宽待亚沙龙，送到最后一个士兵走了也是宽待亚沙龙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一章十八章的六节啊，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，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啊。那日阵亡的甚多，共有二万人，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，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。大家很有意思啊，大家注意了吗？当神讲他那奇妙作为的时候，他总是很简短，其实这是最荣耀神明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能力显明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把神特别令我们敬畏的那些场面啊，很容易就跳过去。比方说神耶稣一句话，风浪就停住了；一句话，鬼就被赶出去了；一句话，一个死人就起来了。他很简短的就过去了。我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，在这里啊，就死了两万人了。我们要知道，从六节到第八节，要放在人的历史书里呢，估计能写个几十页是没问题的。这可是一场大仗，他一定会讲呢，开始时候天气是怎样的，地形是怎样的，军备是怎样的，扎营驻扎这个是怎样的，全都会讲啊。这将军是怎么设计的？其实六节到八节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，不是人打的，是神打的。就结了，神告诉我们这场仗是他赢的，不是大卫的军兵赢的。因为呢，第八节说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结论。以法莲树林啊，以法莲是一个山地啊。我们大概能够揣摩一下发生了什么。如果是个山地又是树林呢，这个地形是非常险恶的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场仗，怎么战场这么多人的一场战场选在这么地形长不开的地方，我只能说是出于神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会死于树林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也许是野兽，也许是地形，比如说有坑啊，如果山地甚至还有悬崖呀，然后人在逃跑的时候，人在四散的时候，可能就滚下悬崖，或者被野兽吃了，或者被蛇咬了，都有可能，或者直接就是树像亚沙龙那样被刮起来，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，神很简略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他才是那真正有能力的，不是我们。这里我们鲜明的对比，人要打一场这样的胜仗，当时这记载就会很多，后面的还拍成电影，写成小说。神简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的就信他就好了，只要是出于他的，这个仗你不用担心，一定能赢。如果不是出于他的，我们想再多的办法，最后也是会输的。所以第七节叫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，就输了。原因就是呢，神在替他们打。这个不是偶然的。我们注意到呢，神在打仗的时候用的武器都很奇特的，有冰雹，天上的有黄蜂啊，有这树林，对，有洪水，在士师记里啊，水一来把敌人都冲走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替神操心哈。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你会注意大卫就是这么打的。大卫打的最著名的一场仗，在圣经里记载的就是他去打歌利亚，是吧？大卫打歌利亚是用的什么打的？五块溪水里捡出来的石头，是不是？溪水里捡出来的石头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不是人手凿出来的。神从来不用人凿出来的兵器，对吧？冰雹是他的，溪水里的石头是他的。最后大卫要把歌利亚的头割下来，还是用的歌利亚的刀。所以神他自己完全有能力，我们真的不用去担心我要替神操心这场仗怎么打。最终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。第九节我们来讲亚沙龙。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，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，就悬挂起来，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。有个人看见就去告诉约押说，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。约押对报信的人说，你既看见他，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？你若打死他，我就赏你十舍客勒银子，一条带子。我们先停在这儿吧。亚沙龙，我们先想一想，他打仗骑骡子做什么？你来跟我讲一讲，有哪一个将军是骑骡子上战场的？打仗要的是什么牲畜啊？马，是不是？骑马才打仗嘛，骑马行军打仗嘛。骑骡子呢，一般都是家里的家眷骑的。我想告诉大家，骡子呢应该是家里的太太和幼年的孩子骑的，这个是比较正常的。亚沙龙这个王呢，骑骡子上战场呢，他没有去打仗的，他就是想看别人打仗的。他不觉得这场仗呢会需要他来面对敌人啊。所以骑骡子不是一般的骄傲。不是一般的骄傲，他就根本没准备去打仗。他会不会骑马我们不敢去乱说，那我们不能去论断他。那至少他当时他不骑马。我没觉得这个仗我要去打。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事。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最确定的事，他最以为不可能出问题的事，就是他最糟糕的事。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实，就是他最意外的事。亚沙龙就是这个时刻，亚沙龙怎么也不会认为他会输，所以他骑着骡子就去了。骡子舒服啊，只能这么说，走得慢嘛。同时呢，你会发现当他被以色列军兵碰见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特点，他是骑着骡子。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身边人呢？没有人呢。 那亚沙龙曾经笼络的那些人都去哪了？不是有那么多人一直跟着他的？所以骄傲会使得我们眼瞎到一个程度呢，我既看不见我这场仗啊，神是要审判我的，我不但看不见，我却以为这是我的大胜仗。我也看不见那些跟着我的人呢，没有一个会在最后跟着我的，我还以为他们全都是我忠心的仆人。亚沙龙身边一个人没有，你没有看见有人，哎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也是最可悲的，有一样东西陪着他，骡子都走了哈，注意哈，不但人没有，骡子都走了。神不是轻易在这说的，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，骡子也要走的，骡子都嫌弃他，就像那巴兰的驴都要说他。但是有一样是陪着他的，就是他顶着那脑门的头发。啊，注意了吗？亚沙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，这头发就是他的荣耀，他的骄傲，他的骄傲死死地跟着他，他的军兵不见了，驮他的骡子走了，骄傲还在。你想想，我要做亚沙龙，这个是很扎心的。圣灵为什么把这些用这样的方式寄给我们看啊？你想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是这样的。但是头发做荣耀的表示啊，是非常非常形象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自己看不见，你要照镜子才看得见，是不是？骄傲就是这样的，我自己不知道我骄傲的，对吧？我要用神的话，三尖两刃的刀剖开我的心思意念，我才能，神的话就像镜子一样，啊，照出来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来读一下啊，希伯来书这段话很重要，希伯来书四章啊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新约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我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我一定要在主面前我才知道我的本相是什么，否则我老拿那无花果叶子把自己遮起来。我本相就是像亚沙龙那样，亚沙龙的本相就是顶着一脑门头发，到最后呢，他所依靠的没有一样能依靠得住，就他的罪把他抓住了。我若不靠着神的话，我怎么看得见？神的话就像三尖两刃的刀啊，就把我里头心思意念都抛开得很清楚，我才知道我没有我想那么好，我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到主面前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主的关系，而在我跟主的关系里最重要的就是我对他的谦卑，我一定要对主谦卑，我要到主面前敞开，就主啊，你来光照我，让我照见我那顶在脑门上的荣耀和头发啊，一个很形象的方式啊，就是大家知道呢，我们死的时候呢，灵是会肉体分开的，当我们分开的时候呢，我的灵是会起来的，你会在那一刻看见你躺在地上的肉体。那我想让大家现在就经历这一刻，你的老我死了，你现在就起来，你看一下自己，你就看见自己是什么样子。很有意思的是呢，我们看别人都能看见别人的骄傲，亚沙龙的头发你看得见的，顶脑门上几斤重的头发你看得很清楚，所以你身边最亲的人啊，他的骄傲你看得一清二楚啊，可能是你的配偶，可能是你的邻居，你的孩子，你会很清楚的看见他的头发，他的骄傲啊，你很想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，没错，你看的都对，但你看不见自己的。但是呢，你看见的他的问题 对他来说就是刺，你的问题对你就是梁木。耶稣为什么说你要先拔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对方眼里的刺呢？因为那根刺跟你没有什么太多关系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根刺是对你稍微有点影响啊。你如果你的配偶更好一点，你的孩子更听话一点，你的日子会更好一点。但这个好有限，对你的这个好的提升程度就是少了一根刺。但是你脑门顶了一脑门头发，一脑门荣耀，你看不见这个东西，就是根梁木了。对你的梁木就是意味着什么？你会死在这个上面的。为什么对神的谦卑极其重要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。或者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进到基督里来，这是唯一有意义、唯一对我们有价值的事。就是我的老我不死了，我怎么重生呢？我既然老我死了，我还牢牢攥住那把头发做什么？我赚到一个程度，我会死在这个上面的。亚沙龙就是警戒，他怎么死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九节啊，十八章的九节，圣灵特别在这里强调他是怎么死的。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读这些故事，就是神不是用人的方式来记载历史的，这不是一个单单的历史书，弟兄姊妹们。人不会这么记载历史的，人会把这场仗是怎么打的，怎么安排的啊？是哪个将军有什么荣耀，那个会是人强调的。他不会记载什么头发缠住了，最后这个王死了，就算记载也不是重点，也是一笔带过的。神却说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，这场仗就过去了。来详细谈一下亚沙龙怎么死的。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了。我们可以想想这个场景是什么呢？就亚沙龙以为他能打赢，骑着骡子上战场，想去观战。最后呢，整个情形完全出乎他的预料，也出乎跟着他所有人的预料，人都全跑光了。最后他自己骑着骡子逃跑的过程呢，在树林里，他头发又很密呀。你要一般的男人啊，头发被树枝缠住了是得要有点本事的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，是吧？男人这头发本来就少嘛，你还能扎起个辫子，还已经很了不得了。要能密到一定程度，能让自己的整个体重能垂在那个树枝上。那说明他的骄傲的确是大到可以杀他啊！这是个比喻啊，神就让我们看见亚沙龙的骄傲是怎样。所以头发被缠住了，这就是神审判他的方式。圣灵告诉我们呢，神就用你的骄傲来审判你，你种的是什么呢？收的就是什么。亚沙龙种的是骄傲，收的就是从骄傲来的败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亚沙龙在14章啊，撒母耳记下的14章的25节是怎么被描述的。圣灵为什么在那里要强调他的头发呢？就呼应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那是撒母耳记下的14章25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评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，200舍克勒差不多4斤4两啊，五斤重的头发。圣灵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？因为五斤重的头发可以把他杀了。所以从这呢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人关键重要的是我能不能看见我的本相是什么。如果我能看见我真正糟糕的是我的骄傲，是我顶在头上的头发。亚沙龙真正谦卑了，他把自己伏在神的手下，他就不会有这一天了。 他但凡谦卑一点，他可能会派人出去打，他不自己出去打。他但凡谦卑一点，他会骑马，不会骑骡子。他但凡谦卑一点，不会顶着一脑门头发，他头发短一点也就没事了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盼望神启示我们，光照我们。那我想告诉大家呢，这样光照的声音啊，是我们恰恰最容易忽略的声音，也是最不愿意听的声音，也是最容易被冒犯的时候。所以无论圣灵直接对我们自己说，还是借着身边的人对我们说，我都盼望每一个人若是听见且知道这是圣灵的责备，一定要重视，因为这个会救你的，不要走到亚沙龙的地步。我们来看约押的回应。约押说，你既看见他，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？你若打死他，我就赏你十舍客的银子一条带子。约押非常糟糕，我们知道是约押把亚沙龙赢回来，对不对？也是约押把亚沙龙杀了的。亚沙龙既死在他的头发上，又死在约押手上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亚沙龙还中了一个什么？他的头发是他中的啊，他还中了，他中了什么呢？14章，还是在撒马记下的14章，14章的28、29、30节。他如果不去烧约押的田呢，也就不会有今天约押把他杀了。阿们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要去烧约押的田？他没有必要的。他完全可以就回来，就在家里住着，他可以不见他父亲的面，他不会有到最后命也保不住的结局。甚至大卫都不要杀他。然后我再问大家，在整个过程里，神为什么这么安排？大家想一想，很有意思。神有很多可以安排的方式。那死于树林的更多，亚沙龙可不可以骑骡子骑到一半掉悬崖底下去了？可以的，是不是？当然可以。亚沙龙可不可以死于乱箭呢？可以的，是吧？那亚哈王就是别人随便开弓一射把他射死，而且射的那个身上的盔甲的甲缝里都射进去。神有很多的方式来审判人啊。我们知道每一种方式都不是偶然的。亚哈他就是随便射箭死的，这有他的原因。亚沙龙为什么这么死，是有他的原因的。我们先假设别的死法，神要审判他，他骡子掉悬崖下死了，被乱箭射死了，都可以，被蛇咬死了，被野兽吃了，都可以。甚至那一天，我再问大家，如果碰到的不是约押，碰到的是亚比筛，碰到的是以太，会怎么样？就情形可能又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读一下这句话，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，就是海尔弟兄也一直跟我们读的，在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6章，加拉太书6章7节。新约的加拉太书6章7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种什么收什么，神一定会让我们在今生看见证据。就是我们在永恒会一切都变得公平，就是我今生不信的，我在永恒里一定会收到地狱的刑罚。但是神不会只用这样的方式，他一定要让我们今生看见报应的结果，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，这种逻辑是真的。这就是神安排亚沙龙的方式，原因就是这样。神的手清楚地给了我们一个画面， 亚沙龙就死在自己手里。大家如果去读旧约，尤其诗篇呢，你经常会读到这个，像他说恶人挖了陷坑自己掉下去，是不是？这个经文你经常会想起来，对吧？怎么叫恶人挖了陷坑自己掉下去？就是你怎么来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害人的，神一定会有一天让你发现你掉在自己挖的这个坑里，别人也是这么对你的。在这儿亚沙龙的头发，亚沙龙所仰仗的约押，他死在这两件事情上，这是他种的。所以神告诉我们呢，当你合适的时候就一定会收。那我们怎么扭转呢？我说主啊，我现在就不要了，我要谦卑，我要跟从你啊，我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不想像亚沙龙那样啊，我也不要跟约押有关系，我要守在你圣洁的道理，我不要犯罪，你告诉我不做的我就不做，我顺着圣灵撒种，我就一定收永生。而且呢，你今生你也会看见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想要神给我们看见地上的祝福，即便是你想要看见地上的祝福，也要顺着圣灵撒种，也不可能你走亚沙龙的路能看见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第二个点，我们继续再往后看看约押的行为。十二节，那人对约押说，我就是给你1000舍克勒银子，我也是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，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，我若枉为害了他的性命，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。约押说，我不能与你留连。约押手拿3杆短枪，趁亚沙龙还在橡树上活着，就刺透他的心，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于亚沙龙，将他杀死。约押很有意思，约押一开始呢是差一个兵丁去杀的，但是这个兵丁呢，他显然听见了王的命令，所以他自己不杀。神呢也许可呢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这就意味着呢，那一天除了神能够动手杀亚沙龙，只有约押可以杀他，剩下的人都不会杀亚沙龙。这说明呢，神既要杀亚沙龙，又要借着约押的手，这是很清楚的能读到这样的结论。所以这个对亚沙龙是他种什么收什么，这个对未来约押也是种什么收什么。大家看见神可敬畏的地方，甚至可惧怕的地方，约押的选择他也要负责，因为约押最后也是被杀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这是王的命令嘛，无论王的命令是怎样的，这个跟我没关系，因为王说了不能杀，那我就不能杀。这个兵丁很聪明，兵丁不动手是非常聪明的。他说你给我多少，他约押说我只给你10个舍克勒，他说你给我1000我都不要了，100倍我都不干啊。但约押有他的选择。我们每个人呢，我们自己最后都得面对神。约押死就死在什么？他不要神，他其实也不要王的命令，他要的就是他在地上做将军的职位啊。所以当亚沙龙已经不可能成为那未来的王的时候，即便亚沙龙活着，他也不可能成为未来的王的时候，对约押来说呢，活的亚沙龙就不如死的亚沙龙。所以约押种的约押要收，亚沙龙种的亚沙龙未来也要收。而且约押用的是3杆短枪，对于一个能登上城楼，首先登上耶路撒冷城楼的 这个一个勇士来说，杀一个骑骡子的亚沙龙需要那么麻烦吗？来好好默想一下，约押是个怎样的人？所以我们最终都会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得着什么样的结果。所以这么长一段呢，我们今天十八章从前面读到现在，圣灵就巴不得我们了解一个信息啊，赶紧醒一醒，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，是怎么样的人呢、啊？太重要了。约押是怎样的人？用三杆短枪去杀亚沙龙，还是挂在树上？还是十个少年人围绕他，把他刺死？没有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。然后呢，十六节，约押吹角，拦阻众人，他们就回来，不再追赶以色列人。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。以色列众人都逃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那我们先看这，亚沙龙的结局啊，然后再讲以色列人。亚沙龙的结局呢，是一堆石头。所以亚沙龙自此呢，其实就成了一个被咒诅的象征。为什么叫被咒诅呢？因为你知道，在以色列的这个摩西五经里啊，神是告诉我们呢，石头打死了就是神的惩罚。亚干那偷那。耶利哥城东西的那个犹大支谢拉支派的犹大支派谢拉族的人，他就被石头打死了。然后呢，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五个王最后呢是被扔在洞里面，迦南王啊，就约书亚最大的那场胜利啊，然后呢洞门口是用石头堆起来。所以石头堆哈，这事也出于神啊，因为石头也不是人手凿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虽然是约押杀的，但最后是用石头堆的。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定义要审判押沙龙，这就是他的结局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整个画面，神的旨意是不能被更改，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。神一定要大卫赢，他就一定能赢。神一定要亚沙龙死，他就一定必须死。所以神我们是要敬畏的。第二呢，人是有自己软弱的。大卫呢，他舍不得，就巴不得神的旨意在这一次啊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大卫怎么为他那夭折的儿子哭啊，这次就为亚沙龙哭，是不是？大卫他很知道神的心的，所以他也知道这那个夭折的儿子会死的，他也知道亚沙龙会死的，他不舍得。然后呢，亚沙龙就死在他的骄傲里，然后呢，约押呢就在他的罪性里继续的往前走。所以我们回到自己身上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两边神和人。神他永远不变，他的话都摆在那里。然后人呢，永远都有不同的选择，有的是这样，有的是那样。但分一个大类，就是十字架边上的两个强盗，有信的，有不信的，有跟从的，有讥笑的。我们到底要做哪一个？所以我们成圣的路也是这样，我是不是要跟从主？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事呢就当作读一读就过去了。我们要知道神今天依然还在掌权，我们生命里经历的每一件事依然和当时一模一样。可能有的人在经历亚沙龙的时刻，有的人在经历约押这个时候的时刻。亚沙龙的时刻，那就是十字架上强盗的时刻； 他死以前可以悔改。约押的时刻就是现在赶紧停的时刻，大卫的时刻就是不要再软弱，从你的罪中，从你的罪的温床里赶紧出来的时刻。神从永远到永远是不变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，然后我们就会过渡到这后面的后半段的内容。以色列人呢，我们知道神他的爱在哪，是整个仗呢其实并不需要再打，神并没有在这里呢审判以色列人，所以当亚沙龙死了，个人就都回去了，仗呢也就停了。然后十八节呢，亚沙龙活着的时候，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，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，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亚沙龙，称那石柱叫亚沙龙柱，直到今日。这是我们最后这一段的十八节以前这一长段的最后的总结。这个总结啊，圣灵没有在这里呢做过多解释，但是我们却能读出极重的警告的意味。就是亚沙龙他的头发清楚的显明在这个柱子上，亚沙龙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用自己的名字立名，要传扬我的名。我们都知道，任何接受主的人都不再是自己的主人，我们乃是主的仆人。我哪有什么名呢？我们要求的是神的名，耶稣的名得荣耀。亚沙龙要立自己的名，但同时呢，这个名是立下了，却不是他以为的意思，这是最悲哀的。今天以色列人都知道亚沙龙柱，直到今日。那我用换句话说，大家就能明白了，就像全中国人都知道秦桧，直到今日，是留名了。大家你会觉得，如果有人说你这个秦桧，你觉得很高兴吗？觉得哎呀，你谢谢你夸奖我，你会跟他急的。你说你才秦桧，你才是秦桧呢。你说我是岳飞，你是秦桧啊。对，名是留下来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名啊。所以我们以为我做的事啊，是给自己真的留下好名的，如亚沙龙这般，但我却不认识神，我就要小心呢，最终的结果就会是像亚沙龙这样。所以神警告我们在哪，就是一切的起点是认识耶和华，就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。那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，你接受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啊，就是你人生命的新生的起点。就这个起点你没有的话，你最后立再多的石柱，最后就是亚沙龙柱，到今天大家都还听的，但却不是一个你所想要的结果。好，我们来看后半段19节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，容我跑去啊，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。约押对他说，你今日不可去报信，改日可以报信啊，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，所以你不可去报信。约押对古士人说，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。古士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，无论怎样，求你容我随着古士人跑去。约押说，我儿，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，何必要跑去呢？他又说，无论怎样我要跑去。约押说，你跑去吧。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，跑过古士人去了。这个又是个很奇怪的描述，很长一段，反复在讲这么一个细节，就是报消息。这亚西马斯呢是撒都啊，撒都我们都知道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祭司啊。以西结书里提到过啊，在千禧年都是撒都的后裔做祭司。所以这亚西马斯显然是个属神的孩子。那他要去报信。但为什么反复讲约押不让他去报？你再想一想。约押也是个很重要的人。我们一直在查考这些人物，就是为了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出来，走成一个罪人的，最后的这个很面目狰狞、很糟糕的样子。我们已经结束了好几个人啊，暗嫩已经看见了，亚沙龙今天也结束了，那约押还在发展当中。你注意约押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他反复讲了一个什么？大家注意到了吗？他反复在说，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要提报？不得赏赐是不是？是吧？他没有赏赐，你为什么要去？约押其实做这一切的事，他看重的是地上的，是他的位置，王的赏赐，王的高兴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如果我像约押一样，我也可以说我相信耶和华，我信神，我也可以说呢，愿耶和华帮助我，我都可以说，这说明呢，我也可以祷告，我可以说这一切的话，但是呢，我心里想的全都是我想要的地上的祝福，那就麻烦。真的重生，主是知道的。真的重生一定不会是约押，因为约押行事为人的标准始终还是很约押，很约押化。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跟人去争辩呢，我是怎样的人，我们只需要到神面前呢，让神的光照一照，神就会让我看见我到底是谁。所以虽然大卫有软弱，甚至示美也会撒谎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示美，是那个，洗巴，甚至洗巴也会撒谎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们要的是属神的祝福，他们要的是神，但是约押不是。约押很可惜哈，其实约押是我自己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深觉惋惜的一个人。约押是和新约的犹大非常像，大家能感受到这当中两个灵很相似的地方，也就是那些希伯来书六章讲的尝过天恩的滋味的人，也就是新约讲到那必死的罪啊，不可赦免的罪的人，也就是离经叛道的人，就是他全都明白，他对神的话全都明白，但他里面呢，甚至他不自知的做的一个决定，就是我还是更看重钱财，更看重地上的东西。所以大家想一想犹大他贪财，主为什么让他管钱呢？没有意思是不是？那在我们人看来，你都知道一个人是个小偷，你让他管钱，这好像不理性。因为他贪财的时候，他做小偷的时候，他没有显明出来，所以主呢就不论断他，主要等到一切都显明的时候再来审判。但同时呢，他也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境况里。就神的忍耐呢，可以使人悔改，也会呢使人成为像犹大那样，像法老那样，神不断的容忍，他不断的拒绝。约押就是这样，所以约押在这儿很可惜啊。约押他前面本来不该杀亚沙龙啊，不是说亚沙龙不该杀，约押不杀神一样会杀，对不对？他可能吊在那树上，就吊着吊着可能来了什么野兽，什么树上下了一条蛇，一咬就死了，这个很容易的。那树林里这毒蛇很多啊， 为什么需要约押动手？约押在这儿又拦着亚西马斯去报信。哎，约押的心呢、啊、他始终没有交给过神，所以他从来没有信过。所以我们自己呢，不可能经历什么状态呢？你不可能经历你信了又失丧了，你就从来没信过，就没生出来过。一个有生命的孩子呢，一定会显出他的生命。一个活的树呢，一定会结果子。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呢，一定会有圣洁的生命显出来。所以约押在这儿呢，也只能不断的证明啊，他的确没有，他没有得救。然后呢，他非常世界啊，非常世界。我只能说呢，非常世界。那个他在第十八章的第十一节吧，他自己不杀，他想用银子买人杀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杀，他也自己面对亡。那别人不杀，他只能自己动手。到第十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呢，他不让那个亚西马斯报，他让谁去报？他让古士人去报。大家知道古士是谁？古士是外邦人，应该是今天利比亚那一带的人，有可能是待在与大卫待在一起的一个外邦的勇士，这种可能性很大。或者呢，干脆就是一个留在以色列当中的外邦人。亚西马斯是大祭司的儿子啊，所以对撒都来说他还是很重要，对这个对约押来说很重要的，所以他说亚西马斯你不要去报，我差一个这个古士人去报，还是他很怜悯啊，打引号的怜悯对亚西马斯，就没有好处你为什么要做呢？所以不信的人啊，他最终还是不能理解信的人，他不能理解，所以大家不要尝试着和不信的人能有任何的 fellowship， 也和任何的这个爱的团契的关系，不可能，因为你们不是一个思维方式。因为约押实在不能理解你今天这种情形去报啥信，但是亚西马斯也不能理解约押，你为什么不报呢？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约押的心，我们现在要来讲亚西马斯的心，他为什么一定要报呢？大家想一想。如果我是亚西马斯，约押这么一劝我就停了，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。我去干啥呢？又没赏赐，没准王一不高兴，我这还闹埋怨是吧？没准还挨打。这我不去，有道理，还谢谢约押，回头请他吃饭。亚西马斯不是这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人不是这样的人？就是诚实面对主的人不是这样的。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，对不对？他愿意按主的话去行，因为这场仗打赢了就该报给王听，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举动。那我愿意去做这报信，因为我把信得胜的消息报给王听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我愿意按神的旨意行，这就叫信心。所以我们的情商高啊，其实就是圆滑。一个圆滑的亚西马斯那天是不会去报信的，他也不会损失什么，反正有人报嘛。一个诚实的亚西马斯他就会去报，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，因为他需要把这得胜的好消息报给众民，报给王听。那亚沙龙死或者不死呢，不能影响他报信的决定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只要是合神心意的事我就做，哪怕这件事呢我做的时候与我不一定利益上有好处，我也要去做。好，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啊，大卫正在城瓮里啊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去，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，竟有一个人独自跑来，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说，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， 那人跑得渐渐近了，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，就对守城门的人说，又有一人独自跑来。王说，这也必是报信的。守望的人说，我看前头的人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。王说，他是个好人，必是报好消息。所以在这儿呢，可见亚西马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他是真心的去报信的，而且是迫切的要把好消息传给犹太人的，所以他跑得更快，是不是？跑得快说明他没有留余力，说明他的心是真诚的。这就为什么神总是让我们呢，把心回转成孩子的样式。我们人大了以后呢，里面的这个诡诈的心会多一些，然后狡猾的心会多一些。孩子呢，他就不会想那么多，他不会想几个弯，所以亚西马斯的心就像孩子的心，我去报，我就去报了，我去报呢，你告诉我不要报呢，我也要报，所以我就使劲的跑，然后到28节，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，平安了，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，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。王问说，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亚西马斯回答说，约押打发王的仆人，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，却不知道是什么事。王说，你退去站在旁边，他就退去站在旁边。大卫知道这是报好消息，因为他知道亚西马斯是个好人。所以27节的最后呢，大卫很清楚的从亚西马斯来这件事情上就知道是好消息，可见亚西马斯原来呢他就是非常属神的人。但是这一次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出来，他消息说了啊，而且是归荣耀给神的，对吧？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，他把敌人交给王了，这没问题啊，这句话很好理解。但是王立刻就问呢，亚沙龙，这里说明大卫的心一直在亚沙龙身上，这真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对我们来说啊，大卫一直想念的只是亚沙龙啊，这不是一个好现象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不是个好现象呢，就是亚西马斯少年人撒谎的，大家注意到了吗？是不是？挺悲哀的啊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教孩子，我们要活在主的爱里？为什么 Harold 长老他的父亲啊，在他小的时候，在 Harold 小的时候一直要他读箴言啊？就是年轻人呢，一定要和罪啊要划清界限。罪对人的影响，在这么小小的一个故事里就显明出来。你可以把押，不是不叫押双，把约押看作一个罪的代表。亚西马斯啊，受没受影响呢？受了，真的受。在那最后一刻呢，亚西马斯心里多了个心眼儿，心眼就是这么起来的啊，他本来没有的，本来没有的，从约押那传给他了啊。所以我们靠近什么人呢，我们会成为什么人。为什么一定要跟主多待呢？为什么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，尽量安静的待在主面前？因为你跟主待在一起是最安全的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但是呢，你在世界呢，你难免碰到约押，而且约押的比例也很高，而且约押呢，在世人眼里都是个好人，打引号的，真的。约押你不会从约押那感受到什么压力，对不对？约押总是你看这让王去得荣耀，对吧？这快打仗快打赢了，说王你赶紧来，否则大家让我来得荣耀。你看约押这种人，你都很喜欢的，肉体都很喜欢的，不能讲你都很喜欢的，我们的肉体都很喜欢的。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危险。他给到亚西马斯的影响啊， 在一通跑步之内就显出来了啊。亚西马斯从一个单纯的要报信的少年人啊，变成张嘴就来撒谎的小孩子啊，当中只差了一通跑步。我们要远离罪，这不是一句虚言，真的不是一句虚言。我们有谁想要孩子成为这样？如果我们自己尚且是这样，我们怎么能指望孩子不成为这样的人？约押就这么一番劝告，虽然亚西马斯没有被劝动，但是他有一句话听进去了，就是你不能去讲这个亚沙龙死了的事儿，但他也不能不讲啊，他就说我不知道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啊。我们在19节到23节明显的知道他知道，是吧？那圣灵为什么把他写下来呢？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31节，古士人也来到说，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，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。王问古士人说，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古士人回答说，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我儿。那古士人来了，把原话告诉了王。王的回应啊，还挺让我们觉得可惜的。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整场仗在打的时候呢，大卫在想什么呢？大卫在想亚沙龙的生死。这个是我在读整个故事里呢，感到对大卫来说，比如每个人点不一样啊。我们刚才其实看见，甚至像亚西马斯这种就瞬间出现就过去的人物，神都有一些亮光给到我。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贯穿整卷书。我读到大卫的这个可惜的点，就是当他的民在为他征战的时候，他却一直在想一个神要审判的罪人，只不过这个人是他的肉身的儿子而已。所以我这是我个人的看见，我大胆的去猜一猜啊。所以神是让亚伯拉罕献的以撒，神让大卫去献以撒是献不出来的。我每个人有自己很糟糕的点。所以圣经呢，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，神是用不同的人来显明耶稣基督，神不能用一个人把耶稣全部显出来，大家能理解这个道理。神借着摩西显明耶稣一部分，约瑟一部分，亚伯拉罕一部分，撒母耳一部分，大卫一部分，每一个都是一部分，但是没有一个完全。所以我们很感恩的，我们有基督啊。我们若是跟着人，你在大卫这你就你会尝到一点苦毒的一点 bitterness， 因为你那天跟着大卫出去打仗，他根本没想到你，他想到的是他那该杀的儿子。圣灵在这描述的很清楚，大家可以把这个画面在你脑子里想一想。33节他说，我儿，你可以你想一想吧，你想一想那天他在哪里哀哭啊？不是在他的帐篷里，在哪？在城门楼，全城的人，全部打了胜仗的人，全部都听见。送兵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说不要杀，不要杀。一直回来打仗打完了，说哎呀，我儿死了，我儿死了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被一样东西抓住是个什么形象呢？就是这样， 真的就是这样。千万不要陷到这样的网罗里去，千万不要。大卫得罪神就是因为这个网罗。对，就好比我刚才举的是正面的是亚伯拉罕的例子，对吧？亚伯拉罕在这里没有网罗，他有什么有网罗？他就怕死啊，一想到别人要杀他，这是我妹妹，哎，萨拉被他说他妹妹啊，就说两次了，一次对法老啊，一次对这个腓力士。大卫不怕死的，是不是？你注意了吗？大卫不会犯这错，大卫不会说这我怕死，怕死他说这是我妹妹，我不敢，不会，大卫不会，他说这打就打，死就死啊。然后是不是大卫就是你要学的全部的榜样呢？不是。哎，你说最好有大卫的勇敢，有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是不是？那是谁？耶稣嘛，阿门。所以我们很庆幸啊，我们很感恩啊，我们有 Jesus， 我们有耶稣。所以旧约只是一个影子，新约是实体。旧约只是指向新约，我们今天最蒙福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学旧约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新约的实体了，然后让我们从旧约里更好的明白，其实神不是只是在新约来讲耶稣，他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开始讲耶稣了，用不同的方式啊，我们全看见了。我说主啊，太感恩了，我要耶稣。这大卫也不靠谱，这到最后呢，我也那完了成为那天替他打仗的人，我就会很忧伤。打赢了回来，他就一直在那哭。嗯，你求主怜悯我们了，使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宝贵的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先停在这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会从19章开始啊，19章的后面呢。就开始讲到他要回去了，大卫要回去的过程呢，非常的感人啊。那里面又有一些很宝贵的人物形象就又出来了，而且还有这巴西莱啊，我们刚才提到了基列人巴西莱，到19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非常感人啊，非常非常感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，是吧？唯愿我们以这18章的人为警戒啊，您留下这对亚沙龙的记载，对约押的记载啊，甚至对亚西马斯这少年人的记载，都是要警告我们对罪的警惕，是吧？您在圣经里这样交错的教导，总是盼望我们到您那里去，因为整本圣经就是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我们有了这见证，为什么不信呢？我们既信了，为什么还要在罪中？为什么不远离偶像归向您？主啊，求您使我们能够有圣洁的生命，求您使我们在信您成圣的路上活出圣洁的生命，求您使我们能荣耀您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